哎呦，看我头不见了，欢迎收看今天好事之徒哦。好，刚刚脱外套，因为有点，其实有点紧，有点紧。对，想说既然直播的话就轻松一点，今天带一个这个亮蓝色的领带，哎呦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好吧，今天状况是这样子的，今天一点多，你们想要听徐小欣还是听宝宝杨宝珍？想听徐小欣还是杨宝珍？啊，有的还是有人想听蓝银大咖家暴男。我先跟他讲，蓝银大咖家暴男哦，这个你们在网络上可以猜啦哈、哦，可是我不能猜哦，我不能猜。有人都听都来，宝宝宝宝，徐九百，九百九百宝宝九百宝宝，看起来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我先讲哦，这个今天周刊说的这个蓝银大咖家暴男哦，他其实有一些我不能讲，我当然知道是谁啦，但我不能讲啦。哦，第一个没证据，第二件事情是。家暴法其实是有规定不能提示被家暴人的姓名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，就是说这个家暴法，家庭暴力防治法原本的本意是要保护、哦、保护受暴者、哦、就是受到家暴的人，这本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提示谁，免得他被歧视啊，或是被仇家寻找上门啊，啊那啊那啊那啊那，可是最后却保护了什么？比如我公众人物，我家暴，我就要被判刑，我这些东西都不会上网的，而且没有人可以讲的。哦，这就是很诡异的地方了，就是现在我们家暴防治法很诡异的部分。那现在既然有一堆人在网络上留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想知道是谁就去看。那目前呢，以周刊来说的这个的报道有几个关键字嘛？一，住豪宅嘛。二，豪宅是在北部嘛。三，这个家暴者是政治家族嘛。四，受暴者是就妻子啊，是企业的名媛。好，就那么简单嘛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去查啦，好不好？我不能讲是谁。好、哦、但是我这个今天的新台派上线开场就聊这题，聊得很有技巧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当然很多人叫我聊巧心啦、啊、我巧心可以聊一点点，可以聊一点点，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在这个新台北上线这几天聊太多了，聊太多，我觉得至少在好事之路上这不是最新的议题。但巧心我可以聊一点点，聊什么？聊兵役的问题，免疫的问题。它的起源是徐巧心去质疑啊温朗东啊，是不是啊、哦？这个当初当兵的时候，为了逃避兵役，假装这个有精神疾病啊、哦，吃草，然后在临兵的床上尿尿，然后呢，假装神经病验退，把、哦、他起因是讲。昨天我下午听到巧心受访讲这句话，我就知道完蛋。为什么我知道完蛋？原因很简单嘛。因为我知道朗东听到徐小欣这样讲他的话，朗东一定会把刘彦霖也免疫的事情抖出来嘛，就刘彦霖就是徐小欣的老公。可问题是我当时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啊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他们不用去当兵的过程我都有经历过啊，我都知道啊，所以我想完蛋你扯这个。我讲结论，我当时经历的过程，我判断两个人，好，温朗东叫做验退，然后刘彦霖叫做免疫，两个人的理由，说这两个人一个验退一个免疫的原因哦，都是正当的，都合法的，都合法的。先讲朗东，再讲彦霖。朗东的状况，我坦白讲， 徐小新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揭露温朗东有精神疾病的资讯，这是绝对不可以讲。这是精神疾病，有相关法令，是你不能去揭露别人有精神疾病，这踩到法律的线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朗东当时精神压力极大，然后有躁郁症是事实哦，好，是事实。第三件事情是，要验退哦，没有想的这么容易。你不是装疯卖傻就能验退，你要有精神医生的专业评估完之后，还要开整个医院的相关的会议，整个医院的相关包含主治医生、院长、副院长，觉得这个人可以验退了，你才退。你那叫停役，还不叫退役哦。你停役之后呢，还要持续精神科医生诊断半年，你才能免疫。你如果这半年好转了，你是要回去服兵役的哦。所以朗东是跑完整个流程的人，好、哦。跑完整个流程的人，所以无论就是这样讲更清楚，温朗东有没有精神疾病，不是我说了算，也不是徐小新说了算，甚至不是温朗东说了算。一大堆有病的人说我自己没病啊，一大堆没病的人假装自己有病吧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嘛，是专业医生说了算。当专业医生说温朗东有精神相关疾病的时候，温朗东想当兵也不能当兵了，你们懂吗？是国家规定你不能当兵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像温朗东讲的他有躁郁症的人拿枪开坦克？你敢哦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没，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算，不是我说了算，不是徐小新说了算，也不是你们网友留言说了算，是精神科医生专业判断说了算。好，这一块。另外一块呢，那我看到徐小新这个爆料后，我就知道完了嘛。你一定朗东扯刘彦你没当兵嘛。可是我要讲，刘彦宁没当兵，也不是靠关系，他脚真的有血管瘤，人家血管瘤是会爆的，一爆就大量出血会死掉，不良于行的，所以不能当兵。那这个血管瘤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刘彦宁从或许是研究所吧，还是什么，我有点细节忘了。他的右脚那个血管瘤就严重到他必须长期穿那个束裤或者束腿啦，要把右小腿这样包住，把血管瘤压进去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要当兵的时候才在那边假装的。可问题是开到这个战场就在打乌贼战啊，包含徐小新去扯说黄定宇的胜诉率很低，讲黄杰脑子有问题，讲温朗东去吃草尿尿在林斌的床上什么东西的，你就是不断的在打口水战，不断的在让整个政治在加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巧心相关的，我今天这个新台派上线我聊。想看去看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要讲朗东的，不是，我今天要讲宝宝的事情。来，我们切过来。宝宝事情是这样，今天网络上啊，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。宝宝状况是这样，在 T 报在4月15号的时候，基隆市政府开了一个标案，这个标案叫做2024年基隆政策推广大使计划劳务采购案，招标方式叫做限制性招标（括号未经公开评选或公开征求），表示 这个标案呢，来给大家看啊、哦。这个标案呢，没有人看得到，未经公开评选，也没有公开征求，没有人看得到。唯一知道人叫做杨宝珍，你看，投标厂商一家，厂商名称叫做杨宝珍，这自然人哦，不是法人。好，绝标的厂商一个人，得标人叫做杨宝珍，金额132万一年哦。绝标日期4月15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整个网络上炸锅了嘛？我今天戏称叫做“宝宝标”嘛。你开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标，因为它未经公开评选，也没有公开征求，没有公开征求就没有人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才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杨宝珍呢，过去呢就一个人投标嘛，投标厂商叫做一家嘛。那是以自然人的身份，也不是以厂商身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得标了嘛。好，这次当然很怪，很怪的部分我等一下再讲。这是4月15的部分，4月15出现这个绝标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，最扯的事情是什么？今天三立新闻独家掌握一件事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给大家看这个画面。这个人是黄珊珊吧？出现在一个有红色条状物的地方嘛，没错吧？然后被民众拍到，三立新闻获得检举。好，这个黄珊珊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在某一个具有红色条状物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来把这件事解释哦，这是黄珊珊出现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有红色条状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条状物是哪里呢？这边看到没有？基隆市政府的大门就有这个红色的条状物，看到没有？一样吧，这就是基隆政府大门嘛，没错吧？这就是基隆政府大门吧，对吧？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我看一下，这是4月8号的晚上8点多。我有精确时间，有这边4月8号晚上8点21分，黄珊珊遭人直击进出基隆市政府。这已经不是连连看了哦，这时间序哦，4月8号晚上8点21，黄珊珊被人家发现进出基隆市政府，接着4月15号，也就是7天之后，基隆市开了一个超级诡异的限制性招标，给了杨宝珍这个标案。哇！蓝白合哎！哇，蓝白合哎、欸！然后有人说什么照片很像白天或什么什么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敢讲8点21，就有8点21的证据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哦，我们做媒体哦，我们不会稀里糊涂拿到一个爆料就来爆料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查证，不是你看得像不像？因为现在手机啊很好， 你有一定的采光，拍出来都像白天。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查证，三立新闻记者第一件事情去立法院问黄珊珊有没有这件事，是不是在8:21？你们猜黄珊珊怎么说？你们猜黄珊珊怎么说？黄珊珊不敢受访，或是不愿受访。黄珊珊没有回应的，好，所以不用去跟我争。我想否认，我都会帮黄珊珊平衡说否认哦。黄珊珊没有回应，不受访。他为什么没有说没有？因为他不知道爆料的人手上还有什么东西嘛。今天只有5秒钟的影片，那如果爆料的人精明一点，拿另外一只手机，比如说像我家 iPhone 上面就写4月17周三甲辰年3月初97:26嘛，我若照完黄珊珊后照我的手机连续画面，你黄珊珊不是挂了吗？黄珊珊没受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在那边留言说什么看起来像白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我们得到资讯就是那个几号？4月28号晚上7:21嘛，好不好？那就算是白天搞错了嘛，那又怎么样？但是时间序就是黄珊珊见完谢国梁之后，就开了一个宝宝标嘛，这个标案叫做什么？2024基隆政策推广大使嘛，限制性招标未经公开评选或公开征求嘛，懂了吗？这样子讲这题才过瘾嘛。这样子讲这题才过瘾吧，这边一直进标案有什么意思？要独家低潮要很满嘛。好，这一块。第二块我跟大家报告，这个有非常大的法律问题。限宝宝与不宜啊。主任长，限宝宝与不宜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基隆政府说一切合法合规，每次抓包基隆政府就都讲合法合规，合什么法合什么规，他们说合采购法22条第一项第13款，这个法条内容我特别把它弄出来给大家看，就这个，我讲完大家判断宝宝符不符合啦。采购法22条第一项第13款，委托在专业领域具领先地位的自然人，或者经公告审查优胜的学术或非学术机构，要干嘛呢？进行科技技术引进、行政或学术研究发展。那宝宝是自然人嘛，所以就是委托专业领域具领先地位的自然人进行科技技术引进、行政或学术研究发展。请问宝宝不要讲要诈骗专业，他不只是要专业，而且要专业领先，就是很专业很专业的那种专业，懂吗？比如说很多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今天基隆政府要古迹修复，我举啊，不见人基隆，就现在我要古迹修复，我的古迹修复呢，全台湾可能就3-4个人会，很多这种嘛，艺术啊古迹啊这种修复就几个人会，他就这几个人会的时候呢，这几个都大师，你求爷爷告奶奶，人家都不见得来了。 对不对？求爷爷告奶奶都不见得来了，所以你就跟他讲，来，我开一个标专门给你的，就拜托你帮我修复这个古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大师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在跟你什么什么什么招标，然后我还跟你比案，然后我还跟你讲，哇，我有多厉害多厉害，然后被评审臭干了，给他被评审质疑，大师不来这套嘛？那我就开个标，我不公开评选，也不公开招标。那因为你是在专业领域进行领先地位的自然人，所以就来给你这标。好，假设修复你开价500万，我就500万就给你，这是一个。比如说，我兼台北市政府或基隆市政府，随便县市政府或国家，我要做个很难的案子，我要引进。我举例，以台北市，我一直不断的跟这个跟那个蒋万喊话，在全世界，尤其是在中国杭州等等，他的 camera 都会去照那个所有的车子，然后照完车之后，他会联动全台北市的耗资系统，进入到超级电脑去运算耗资要怎么排车流量最快，那就 那个人工智慧演算法 AI 都会告诉你。好，假设我们要做这个，全世界可能就两三间公司有这个 know how， 你不可能再公开招标嘛，叫他们过来吧，因为他们案子接不完了嘛，你一定求爷爷告奶奶嘛，拜托拜托一下来，搞半天确定要来了，好，我就开个标，因为他是在专业领域具领先地位的非盈利机构或盈利机构，那我要进行科技技术引进等嘛。可是宝宝呢？宝宝呢？宝宝呢？宝宝在哪里去哦？领先地位的自然人，讲来听听嘛。没有嘛？你不要跟我讲长得漂亮哦。哦，第一，他要进行科技技术引进、行政或学术研究发展，长得漂亮，可以引进科技跟技术吗？可以做行政或学术发展吗？不行嘛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件事情，有这么领先吗？你说长得漂亮，你们这边留言说长得漂亮，宝宝可爱，有可爱到这么领先吗？全台湾数一数二，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结论。一，宝宝去基隆哦，就是一个蓝百合哦，黄珊珊有去帮他开路，好，很合理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件事，宝宝哦去。就是蓝百合，哦，黄珊珊有帮他开路。二，柯文哲显然在基隆罢免案这一拖要挺谢国梁。那至于回报是什么，不知道。这第二件事，第三件事。谢国梁那群人真的是一群乡巴佬，我再讲一次，真的是一群乡巴佬。杨宝真是媒体关注人物，你怎么还敢用这么粗糙的方式让杨宝真去基隆市府服务？搞什么嘛？太离谱了嘛！你基隆政府没有机要缺吗？你弄个机要缺嘛，6万块，然后兼发言人嘛，很难吗？ 你怎么敢弄一个不公开的标案，然后一年给130万，你知道130万什么概念？基隆市政府局处长一年的薪水就是132万。好像9万快一个月乘 13.5 了，我找看看。还是95,000，哎，也不是10万，反正是95,000多，不知道多多少，反正就是132万，就是基隆局处长的薪水一个月就是132万，98,000是不是？98,000除13.5，我查看看，我们跳出去。看一下有没有，查基隆市议员的，因为基隆市议员薪水比就局处长，每人89,000，差不多啦，就这个数字啦。有人把132除12等于 C， 不是，要除以 13.5， 因为公务人员有 1.5 个月的年终奖金。好，所以说大概就这样。那你怎么敢让宝宝？你就是你，如果好，你接到蓝白合，你要嘛衰苦一点，我就开个处长缺给你宝宝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，你要嘛开个处长缺给宝宝，你开不起，你开个机要缺60,000给他嘛，这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我问个最中肯的，林非凡领民进党90,000，你们国民党酸多久？你们蓝白算多久？09,000，你们算多久？讲来听听啊！09,000，你们算多久？哎，林非凡拿的是民进党的钱呢，民进党是私人的法人呢，干你们鸟事？干你蓝白鸟事？对不对？我民进党钱要怎么花？我给他100万，不干你的事啊！你民进党一个私人的财团法人给一个自己的员工多少钱，你们都敢酸，你们都好意思酸了。今天姚宝珍拿11万，还有拿9多少11万一个月，那是公帑，是我们缴的税。那结果你们不酸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太离谱？所以状况是这样子，状况是这样子，状况是这样。一群乡下人做事哦，最后结果就害死杨宝珍嘛。什么叫害死杨宝珍？这是保证会被调查的嘛，保证有人去告他嘛。那请问杨宝珍好不容易从一个诈骗集团手中逃脱，又回到另外一个诈骗集团手里，然后又进到一个案子里面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跟老板要慎选，不要跟一个250的白痴老板 以上请 QA。 这个是上周最后一个 QA、啊、不是上礼拜一啦，礼拜一第一个 QA。那、啊、我说结束之后呢进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刚才把它弄。浩浩忘了加搜索和累积讯息和知识技巧，我忘了我上礼拜讲什么。那没关系，你要抖那三十块，我要把它秀出来，好吧？下一题。今天正好叫九十幺课主主持精彩绝伦，尤其和阿淼、阿翔分析等令人拍案的，有吗？我今天九十幺课数主持有精彩绝伦吗？那如果我今天在九十幺课数主持精彩绝伦，那我在新台派上面主持岂不是无敌到爆炸？九十幺课数我大概用六七成力、欸，七成到八成之间力。啊，新台派上面我用十一分力、欸。有那个吗？那如果觉得今天九十好看的话，那新台币上线应该好看到爆炸吧？好不好？但总而言之，谢谢你。下一台，浩文，当时搭着进步价值的风向国会的风向进国会的国仓，如今成为保实质反年改的一票。令人不胜唏嘘，令我想起当年西班牙内战，共产党假民主之名，却做伤害民主政府的事。虽然让军方得以战胜，对政党真人物，除了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但很多人。怀疑黄国，很多人后悔黄国昌那。但是，反正就这样啊。我觉得日久见人心呐、啊，路遥知马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大家知道黄国昌这种咖了，我觉得总比不知不觉好啦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不过新台派上线跟九四，刚有人留言嘛，说这个新台派为什么要这么用力？因为我同时段我最强队友是刘宝杰嘛，那宝杰哥当然是我坦白讲啦，我一身功夫有一大半是在刘宝杰宝杰哥那边学的嘛，所以我深知道刘宝杰的强大跟厉害。那我当然是苦苦在追宝杰，说出去有时候赢有时候输不管，可对我而言我当然知道，就是我不要说放松一点，我连用百分之百的力量都打不赢的嘛，我要用十一分力，十一分的专注，每一天都透支我自己，我才有机会稍微抗衡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啊，好不好？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一直不觉得成功是靠运气跟机运或天分的。我已经觉得，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成功是第一是努力，第二才是天分。啊，不，第一是努力，第二是天分，第三是机遇。我一直讲，你没有努力，你后面那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好啊。听说媒体记者报，徐姓人士向媒体大亨。要求施压记者媒体不要再报道相关，不可能啊，凭什么？ 你说讲白话文说徐巧芯请媒体大亨向其他媒体施压，要求媒体不要报道相关人士，不可能的、啊。不可能啦、啊！你自己看，我们今天还是照样杀下去，没有那个砍惨。下一题，来，现在出事都推民进党政治追杀，连网红也是，对啊。不是没有用嘛？这招，那这招国家机器韩国瑜2019年不就用过了？最后结果不是韩国瑜惨败，就是这个社会自有一把尺嘛。有没有国家机器介入，大家看得出来。对不对？好吧，下一题。看起来土城早安不远的，会不会看到土城 CP 安心 couple？ 安是高华欣、徐小欣，徐小欣还好吧？台湾政治真的乱太久，需要一些法律上示范，让明代知道不是为所欲为，为台湾们。我就讲高虹安是很危险的，今天高虹安是很夸张的，因为今天高虹安又出庭了。那我们之前都讲说高虹安出庭呢都会找这个拉拉队，对不对？而今天高虹安更扯，以前拉拉队就是挥个手嘛，对不对？今天高虹安出庭像走星光大道要、握手握手，很夸张嘛。好、哦、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五月底辩论之后终结了嘛，那高虹安就有可能会入狱嘛，我判有罪。我其实真的很期待，不是说很期待高虹安判刑，我只是观察到这几年，从2018年韩国瑜赢了之后2019到现在，我觉得整个政治氛围，尤其是非绿阵营的政治氛围，都走向很错误的一个氛围，好像有事情就推给民进党，就讲绿色恐怖，就叫塔绿班，讲政治打压就可以过关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推给民进党就可以过关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政治上或许你这样处理，说到蓝绿对决勉强可以过关，可法律上不可能嘛，有罪就是有罪嘛。可高虹安这一直叫里长来北上，拿了一些牌子想加油，啊那啊那，然后讲司法迫害，不可能嘛。所以我觉得高虹安的判刑，我认为可以导，我希望可以导致一些社会观念，就是说，我们以前讲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靠，这几年我感觉妈连无理，现在是无理走遍天下，有理的人反而寸步难行嘛。对不对？我是希望可以导致一些政治风分，那个那叫什么风气的。来下一题，正好晚安 ，Jason 晚安。下一题，怎么看国民党立委率团返中？就是马英九这次去到中国，获得了超高的待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样获得超高待遇的时候，全台湾的亲中派眼睛都亮了嘛。哎，连马英九这种咖都能见习近平的，那我傅昆萁去中国，就算不能见到习近平，见个中国的正国级的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应该是轻轻松松吧。我见过他们后，我在地方要做什么生意还不容易吗？对不对？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，马英九去了之后呢，傅昆萁也去了，然后现在传朱立伦也要去，甚至还有人传韩国瑜也要去。他别说傅昆萁去之后，一窝蜂的国民党人就不是马英九去之后，一窝蜂的国民党人都要抢着去嘛，捞好处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就是你会看到国民党大批大批的喝酒，那个不是喝酒，那个叫什么？向中国进去朝贡嘛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觉得国民党是加分吗？对国民党的选举是利多消息吗？我不认为吧。来下去。希望浩出的徐哲是高鸿安的事也要追踪。刚刚我有聊，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，我今天新台派我有聊哦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好奇那个关键时刻，这个节目明明讨厌中国批评中国，为何常常填中？还常对，我宝杰的这个节目的属性是反中，哦，但是不反国民党，哦，我一开始觉得奇怪，这个市场有人吗？他精神分裂，我反中，但是。不反国民党，或者是反中骂民进党，我还发现还真的有这个市场。这也是某一程度有一点点新台派的概念，就是说反中是所有共识，可不代表我一定要每件事挺民进党。好，有一点点味道啦，好，这种味道在，那真的有市场啊。它的收视率就是原则上还是大多都是。同时段第一名，哦，大多了。哦，那我跟关键时刻有会互咬，哦，我有时候第一，有时候他第一。那我宝杰哥第一的时间比我第一时间多，哦，所以是大多，好吧？大概是这样。下一集，小弟对于能源政策看法和这号大致相同，个人胜选对于。对应暖化和科技厂扩厂现况，不应放弃或降低任何一种发电方式。这样觉得赖上然后会重启核电吗？看他在选前对核的暧昧言论，是否在未接下来？我第一件事情哦，赖清德是理工男，我不敢说 100%， 可是念理工的对于核电先天上会相对比较没这么排斥。哦，但不是说每一个人，啊，但是我讲的是个趋势。哦，再讲理工对于核电相对是比较可以接受，那赖清德是理工的，所以赖清德在选前对于核能是有一些暧昧的发言的，甚至后来发现民进党内部反弹太大的时候才紧急更改，说成核能是战备能源，他把核能定义为战备能源。好，所以或许美国有小型核电厂，或许美国出现未来有核融合技术，或许台湾真的试过各种方式，哦，然后还是缺电的时候，赖清德可能有相较于其他民进党有一点点几率会接受核电厂，好吧？大家讲下一题。啊，你们在留言什么？赖清德不是理工是医生，理科跟工科叫做理工科，好不好？理科跟工科叫理工科，理工科不是同一个科，好吧？工科小，好啦，感谢抖内100块，下一题。 感谢董内250万港币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撇开揭发人家病例不谈，他那么他怎么那么有把握说人家装疯便溺呢？有这样的状况早就被人家拿出来讲，不怕被打。我跟你讲，有，不是装疯啦，就是朗东那时候当兵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脱序行为，最后才被验退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当时跟他相对互动比较多的人都大概知道了。哦，这在辩论圈不是秘密啦。哦，我在讲在辩论圈不是秘密。哦，在辩论圈不是秘密。哦，别在辩论圈不是秘密啦。哦，所以我认为巧心可能从刘彦礼或是其他辩论圈的人耳里听到这个，因为现在有些辩论圈的人，这个可能这个不是可能，就我知道一些辩论圈的人现在跟巧心互动还是不错，因为他老公关系啊。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敢讲，就是稍微就是有听到一些状况，可是一细节是不是你讲的这样？哦，这是一回事，因为魏朗东现在要提告。二，就算真如这样，你也不能公布人家精神病史，对不对？下一题，徐导在傅昆萁怀里，象征国民党已经被地方派架空，地方派就像日本战国大名，接任主政者则是京都公家，卢可能是 K 党最后典型正蓝色彩中的候选人，毕竟蒋完能力平庸，又没有好的幕僚团队。助他选市长的成功几率好像又不及金溥聪。若地方，哎，你好像上次也问我很复杂问题，我讲结论，卢秀燕比较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跟什么战国大名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京都公家，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就是卢秀燕现在势大，时间也对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九百星拿自己的议题炒新闻之后，让国民党想要反渗透和出访大陆来转移焦点，这是牺牲一个九百星来换国民党大意思，没那么夸张啦。怎么九百徐巧芯闹那么大，是要盖过傅昆萁去中国的新闻？不可能啦！一傅昆萁去中国不是还有一两个礼拜吗？他那么早闹干嘛？二，徐小倩新闻烧不了一两礼拜之后，不要有这么多阴谋论，不可能啦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张你好，选后才三个月就如此猛烈的互战，对新义中间选民是好是坏呢？距离2026上早，迟早过早开始激烈的攻防，是否会是选民到选择？没有办法啊，难不成国民党做荒腔走板的事情，民进党假装没看到，说哦，先不要吵架，哦，我们呢假装没有看到，我把能量一直累积到2026，不可能嘛？有时候一个形象是慢慢累积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说啊，不然等等等，没这种事啦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哎，还有几题？黄国，哎，不要再抖内啊！说剩十分钟，20题卖脑呢，不要再抖内啊！黄国昌和徐小芯都在争反绿第一战将，但我觉得徐小芯是不是压力太大，已经接近崩溃失控？而黄国昌才笑骂有人态度，一直在巩固他法律粉丝，所以黄国昌比较可恶一点，或是黄国昌比较高干一点，我认同你讲的。下一题。我常说人的不变就是天天在变，郑浩怎么会知道他年轻时代的朋友年长后成为诈骗集团成员？人不可以选择出生背景，但可以选择善良或邪恶。为何儿时朋友变坏，也要问郑浩为什么这样的朋友？ 哦，有人骂我吗？有人说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吗？王月不用不用理他们呐、啊，那可能进来挑衅的什么什么，不理他了，好不好？王月下一题，很多事情都不是 DPP 挖出来，全部是大小蓝自爆爆出来，这样也要这样情况要 DPP 不动作是有点困难。对啊，议题这么 juicy， 对不对？不回应说得过去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再下一题。九号号 Air Jordan 1跟 Air Jordan 1 Low 跟 Dunk Low 哪一双比较大？我喜欢 Dunk 啊，啊你喜欢什么？看你自己啊。那有时候也要看款式啊 ，Travis Scott Air Force 1当然比 Dunk 一般 Dunk 好啊。你问问题是不是故意要考验我啊？而且这哪有什么好不好？你喜欢穿舒服就好。好吧，下一题。柯文哲和华山的办公室都在南京大陆台波大楼，早就蓝白河。台波大楼会讲出这个就是 行家啦，好吧，下一题。我自己预测民众党三到五年内泡沫化，不知道。不会啊，因为民众党三年不可能啊，因为他这一届的立委至少保四年嘛，所以2028后还要靠2028选的怎么样，所以很难说了，好吧，下一题。感谢董那一百块，谢谢。蓝白合并台湾百病，哎呦，这个口号不错哦，下次选举拿出来用。下一题，谈谈美凤事情，案情到发展到目前没他的事，到底他在紧张什么？紧张到老公都不要直接？对啊，我觉得很怪啊。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徐小欣提供的，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，对不对？怪哇，下一题。好好，祖坟冒尖的叶仁之道歉，没有请吃饭啊，都每周都有问叶仁之，叶仁之不会请吃饭，好不好？下一题，新台派上线就是好看到爆炸，谢谢。下一题，真的很不了解民进党圣人的个性，为什么民众看不到，会去选择蓝白那种跟黑道一样？我觉得还是有些人就是想要那叫什么政党轮替吧。这没办法试啊，我觉得有些天生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感觉，因为我上一班好像有分析，我就说对年轻人来说，年轻一定过不好的嘛，年轻会过得好的，除非你是正二代或富二代，你普通人年轻一定过不好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过很惨穷啊，那你很穷就靠北政府啊，不是这样吧？就那么简单啊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感觉谢国梁用这招是想利用宝宝来化解。哦，对啊，蓝白合就是用宝宝来让白银的人支持谢国梁。就是这样。没错，下一题。我是第一个留言，有人问如何成为政论名嘴，正好提出练习逻辑的辩论技巧，我想补充。哦，培养哦，咚。咚。谢谢，下一题。蓝白鸟是接连，但感觉影响有限，希望支持群众清醒。还是有啦，我觉得一个政党既定印象都是，或是一个政治物既定印象都点点滴滴的累积嘛，当然会有影响啊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成功靠的是30%预期跟70%。不要这么那个啦，我觉得努力还是很重要的啦。哦，我一直相信努力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。好，你说啊，我有时候我运气好我就成功了，可是你成功你走得长久嘛，这又是另外一件事，你懂是吧？我们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百米赛跑，你运气好让你赚到钱，然后你能撑多久，对不对？下一题， 175啦，想知道李正浩多高175啦，普通啦，不高也不矮啦。下一集感谢董内30块，谢谢。下一集昨天宇轩跟昆城在有话进来讲争执，张宇轩说民进党对年金改革发动复议是浪费时间，因为国民党仍可复委，复议政策没有啊，我政治动作就无所谓浪费时间的问题啊，我这议场丢猪内脏是怎样，我问吧，国民党在议场丢猪内脏是怎样，就是政治动作，政治动作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浪不浪费时间，妈的，再浪费有比在议场丢猪内脏浪费吗，对不对，我就是要表达我的态度，我要做政治动作嘛。所以张宇轩跟李坤城在聊不同的事情嘛，李坤城这个人他勾引被张宇轩框了嘛，大概是装，大概是这个，我昨天是没看细节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大概感觉起来，我听起来就觉得是这样。坤城大哥，妈，这个人比较勾引，被张宇轩框了嘛。下一题，反中不反国民党，感觉是很多长辈的倾向，他们的教育是。国民党才让台湾有这些发展，有这些他们也始终不愿相信。目前国民党过去，这是一种啊，老一辈的心态是这样的、啊，没错啊。下一题，请问浩哥，现在徐小新被罢免，氛围不够吗？为什么很多名嘴都说不太还不够啊？徐小新被罢免分还不够，我直接告诉你什么时候够。假设证明有涉案就够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罢免完全不够。假设证明徐小新有涉案，分位就够，就那么简单。下一题，我确定徐小新跟统神是 match， 不洗每天报新闻。好，盖过去统神有，哎、欸，有这个味道。然后统神最近从良了嘛，又被阿苗驯服，然后又被这个寇姐驯服，然后今天又跟吴征一起，然后各种道歉，统神过关了啦。下一题，新台派要多说台语，台派很多人听不懂话。我刚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很鸡歪。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听到这种言论我就觉得很鸡歪。我不管你是我的支持者。我就问个很简单，今天有个香港人，他支持民主，离开香港来到台湾，他会讲台语吗？他不会啊。那你们要排挤他说啊，因为你不会讲台语，你不是新台派吗？第二件事情，我是客家人，你凭什么叫我要讲台语？我就没有台语的生长环境啊，我是客家人，你凭什么要求客家人要讲台语、哦、那你知道你会讲客家话、哦、我爸就不跟我讲客家话，我爸从小跟我讲客家话，我就讲客家话、啊、我爸都不在乎我说客家话，说不说客家话关你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支持者，你如果是我支持者，我要跟你沟通一件事情，是你不要用语言去区分，你这样子把台派的盘越搞越小。那我再问你，吴凤会讲台语吗？啊，当然土耳其人呐、啊！你只把台派盘越搞越小嘛。下一题，好。8:09，好不好？8:09，欢乐时光特别快。又哦，对啊，还有人说原住民就不是台湾人吗？要逼原住民讲台语吗？对不对？有什么好讲的？是不是台派是看你能不能心向台湾？瑞莎，对啊，还有人讲瑞莎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讲？ 那反过来说，谢龙介台语很好，你会觉得他你们家的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就这样子哦。欢乐时光特别快，又到时候说拜拜，8:10，我们拜拜，下礼拜一耗时数见，10点接着看新台派上线，拜拜。